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17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上帝。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到10节当中呢，使徒保罗讲述了一个出死入生的福音，对吧？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就叫好消息。对一个死人来讲，活过来就是好消息。而这一个恩惠的福音，其实是在个人生命当中重生的大能，使我们出死入生，使我们得以复活。但是活过来的人是不是就仅仅活过来而已呢？紧接着在第二章的11到22节当中，保罗指出说呢，活过来的人不是活在那里就可以了，而是活出一种荣耀的、荣美的、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是的，在福音当中活过来的人，还要去在福音当中来生活。而在福音当中生活的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经文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和睦这个词呢，原文作这个短语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上半段跟下半段之间就连在一起了，意思是神不仅塑造了一个新生命活过来，还要塑造一种新的群体、新的生活的样式。因为福音不仅仅关乎一个个人生命的重生得救，是的，福音当然关乎个人生命的重生得救，但是福音还关乎一个人全部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样式、生活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呢，它主要聚焦在个人生命的重生、内在生命的翻转扭转上。这当然是一切改变的根基和本质，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对吧？然后呢，讲完这一个好消息，这些都是事实的好消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开始把这一个恩典的结果、恩典的事实开始摊开来说。是的，这个好消息的事实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摊开。恩典的事实、好消息的事实一旦在人的生命当中来摊开、来展开之后，它就必然要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新的生命样式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保罗一直以来在信仰在个人生命当中打通的一件事情。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和睦。是的，你没有听错，和睦。十三节说，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得亲近了，这是和睦，对吧？十四、十五节说，原本有隔阂有冤仇的两个族群如今合一了，这是和睦，对吧？十六节说，原本与神为敌的人也与神和好了，这是和睦，对吧？是的，和睦。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和睦呢？其实和睦是信仰当中、个人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想一想，上帝创造的人不是在整个宇宙当中一世独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对不对？你不是仅仅跟自己相处。哎，我会发现现代人一个主要的生命状况的一个点就在于，人们只会跟自己相处，不太会跟别人相处，对吧？但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有位格性的生命的交流和互动的，只有跟别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生命既被祝福、被爱，又被对付、被提醒，对吧？但是人们一旦不会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那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不和睦，对不对？是的，不和，和睦啊，讲的其实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相处、沟通、相交。因此我们会说福音塑造和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要知道，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之后的首要反应其实就是不和睦，对吧？亚当夏娃之间的矛盾，亚当夏娃和神之间的矛盾，他们甚至于整个大地之间的矛盾，对不对？所以福音塑造和睦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整个人类历史上，如果你总结一点的话，其实不和睦就是最大的问题。福音塑造和睦，然而我们必须坦诚地说，和睦是一件非常稀缺的事情，你发现没有？是的，非常稀缺的事情。要知道，今天许许多多甚至是相信福音的基督徒，我说的还不是外邦人哦，是已经相信福音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婚姻、家庭、工作、服事、生活、人际交往当中常常会缺乏和睦。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会说，一群内心相信耶稣基督恩惠福音的人，我们会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与此同时却又是活在一种各种的矛盾、对立、苦毒、怨恨的生活当中。哎，你会发现当代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生活之间的割裂是如此真实的一件事情啊。这段时间以来，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到自己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你们知道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我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工作当中与老板与同事。你会发现这几乎是成为一个最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信仰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生活之间产生割裂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觉得很虚假，自己都觉得不得劲，更何况我们身边的人就更觉得啊，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或者说呢，当这种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生活割裂的时候，它会塑造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 塑造一种内心我们总是想要真实的信号和悔改，对不对？我们每次犯错之后内心还是想要真实的信号和悔改，但是在生活中，在具体的相处当中却总是觉得很艰难，挑战非常的大。这样的光景要知道，这里面一定掺杂着许许多多信仰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对付，需要去信靠，需要去悔改，需要去顺服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有经文依据的。要知道，当我们内在信仰与外在生活割裂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和十一到二十二节硬生生的给它给割裂开了，对不对？问题是这段经文它原本是一体的，是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经文本身给我们彰显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逻辑。十一节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所以。哎，一到十节讲的是原因，十一到十二十二节讲的是一个结果。所以说，意思是要知道，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活过来，这是事实，他还让我们活得更好，他还让我们活得更荣美，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福音的事实上，就是一到十节，哎，各位，说实话哈，对于堕落的人来讲，只停留在事实上，挑战其实不够大。事实对一个人的挑战还不够大，价值对一个人的挑战才够大。当然，价值是基于事实。二章的一到十节讲的是福音的事实，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讲的其实是一种价值观。你发现没有？它是一种生活的价值观，当然价值观是基于事实。那你有没有发现，许多人的信仰仅仅停留在事实的理解和认同上，而没有放到价值观的挑战和更新上？因为事实的认同和理解并不会塑造一种的生活方式，只有基于事实的价值观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塑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时候挑战也会变得具体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经文本身的例子。当经文说啊，我们死在过犯当罪恶当中，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当然我们会为这样的事实感恩，这真是事实，没有问题。但是这对我们的生命并不构成巨大的不可妥协的挑战。然而经文却说，它使我们和睦的时候，而这个和睦就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三点啊。首先我们要看到人与人之间有冤仇这一个事实。保罗首先来讲述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冤仇，对不对？第一，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有冤仇。第二，我们要明白导致冤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的，我们不仅要分析现状，我们还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当然你说，肯定是罪，没有问题。我们要说的是具体哪一个罪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我们需要把这个罪说得具体一点，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罪的轨迹到底有多么的大。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导致冤仇的具体的罪是哪个罪。最后我们要来看福音所成就的和睦与和好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我们来先看第一点，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有冤仇，有疏远，有隔阂，有冤仇。保罗在这里首先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他说受割礼的和没有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吧？两者之间呢有一道阻断的墙，他们之间有冤仇， 有深深的隔阂。经文怎么描述这一道阻断的墙呢？经文怎么描述他们之间的冤仇呢？如果你去仔细看经文的话，这一个结论好像令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经文怎么说？经文甚至说这道墙、这个冤仇是什么？这个隔阂是什么呀？经文说这个道墙、这个冤仇、这个隔阂，居然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哎，问题突然变得艰难了哈。为什么说问题突然变得艰难了？我们必须要问那个又美又善的律法，怎么反而成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呢？这个冤仇经文说得很清楚哦，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知道，律法的功用不是让人认识自己的罪吗？律法的功用不是导人向善吗？律法的功用不是限制罪恶吗？怎么反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和隔阂呢？让我稍微解释一点哈，这里提到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其实指的是旧约律法所有的要求，包括敬拜、节期、献祭、饮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那这些律例典章的目的，当然是要犹太人敬拜真神、爱神爱人、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对吧？只有当他们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万国的光，成为列国的祝福，对不对？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去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美好的律法的规条，最终不仅没有达到荣耀的目的和效果。相反，在当时的犹太人那里，律法、圣殿、割礼、盟约都成了什么？成了他们骄傲自义的资本，对吧？成了他们轻视、藐视外邦人的原因和理由，对吧？因为他们自己有神的律法、有盟约、有应许、有恩典，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你在整个《使徒行传》，你都能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当使徒们对着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保罗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通常都是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而拒绝福音的原因是什么？啊，你仔细去看的话，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律法、有圣殿、有割礼、有盟约，他们觉得自己是选民，所以就拒绝这个福音。那这一个，就产生了因为有这些美好的律法，就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就开始骄傲自义，就开始渐渐自我抬举，就开始藐视外邦人。你要知道，当人骄傲自义、自我抬举、藐视别人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带来了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疏远和疏离，对吧？就带来了仇恨和隔阂，对吧？换句话说呢，保罗要告诉我们，其实犹太人因着有这个律法，这本来是美好的，请注意，不是糟糕的，是美好的。但是因着自己有优点、有优势、有美好的东西，就骄傲自义、孤芳自赏、自我中心，于是就导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不和睦、对立、矛盾、隔阂和冤仇。哇，保罗讲的这一点非常的深刻。为什么非常的深刻呢？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这个现象并不缺少。因为人心里总会有一种天然的自我倾向，你知道是什么吗？这种天然的自我倾向，就是当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优势的时候，有资源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更优秀的时候，是不是通常就容易在那些方面更有优越感，更骄傲，更在那些方面藐视别人？ 是的，这是人天然的自我的东西，这个就是骄傲自义、孤芳自赏、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当你一种这种骄傲自义、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孤芳自赏的方式去面对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对立、疏远、隔离和冤仇，甚至都会在家庭、父母与儿女之间产生这样的情绪。哲学家萨特曾经喊出了一句最绝望的话，他说："他人就是地狱。"什么意思呢？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别人就一定是地狱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在他人严密的、严格的注视和判断之下，任何一个人在别人严密的注视和剖析分析之下，都会产生最深的无助感和最深的绝望感。就你知道吗？如果别人严密的来注视我们、判断我们、剖析我们的话，没有人无所遁逃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足够的了解一个人，想一想哈，如果你足够的了解一个人，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越会觉得自己仿佛在凝望深渊一样。是的，凝望深渊一般，深不见底的那种黑。同样的，反过来同样如此，如果别人足够的了解你呢？不仅了解你的行为，了解你的内心，跟你生活在一起，如果足够的了解你，对他来说也特别像凝望深渊一般。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都是有冤仇的。看看我们现今所生活的世界哈，我们仔细想一想，穷人和富人之间是有矛盾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有障碍的，对吧？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老板和员工之间是有对立的，恋人之间、夫妻之间，甚至同工之间是有隔阂的，父母儿女之间是有误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有复仇的，甚至到最后，你都不得不承认，在本质上，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和冤仇。人们对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即使是观点不同、行为习惯不同，即使是喜好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人们跟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各位？你跟那些与你的观点不一样，与你的行为习惯不一样，与你的喜好不一样，与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很喜欢他吗？不是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排斥，是不舒服，对不对？是想要拒绝，想要远离，甚至还带有轻视，带有对立情绪，带有隔阂，带有障碍，对不对？要知道，那些可能仅仅只是跟你不同而已。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孤芳自赏，每一个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会绝对的自我中心。人心的自然倾向就是这样，自己的优点、长处、优秀，或者说别人的缺点、短处、错误，都可以成为我们孤芳自赏的原材料，都可以成为我们孤芳自赏的理由和原因。当然，这也就成为了彼此之间有隔阂和冤仇的原因。所以，让我抛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有冤仇的原因，是因为人人都在孤芳自赏，人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人人都在自我中心。但是我们 平时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隔阂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哎，问大家，当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面对与别人的矛盾、对立、隔阂的时候，我们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给出的原因好像不是因为说，哎，我们都在孤芳自赏，都在个人主义，都在自我中心。我们给出的原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当我们跟别人有矛盾、有对立的时候，我们给出的原因通常是，哎呀，对方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稍微诚实的人来，诚实的呢，最后还补一句，当然我也有问题。啊，当然我也有问题，啊，稍微诚实的人会补充这一句，但是呢，即使是补充了这一句，也还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和核心，因为我们也仅仅是在分析表面的事情。你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事实啊，对方这不好那不好，对方这不行那不行，对方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当然我也是这样，这是补的一句，对吧？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真正造成你们两个人之间疏远、不和睦、对立、矛盾、隔阂、冤仇的，它本质上其实不是这些处境和状况而已，因为这只是处境，而是你们俩面对这个处境和状况的时候，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把自己绝对化，是这个导致了你们俩之间的冤仇。哦，我常常会说，当我们说对方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什么也都干不好的时候，你仔细想想，我们生出来的那个小婴儿是不是什么都干不好？他也不能帮你倒杯水，他也不能帮你擦桌子，他也不能说话，甚至都不能跟你交流，他甚至都把爸爸拉在你的身上，他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这有问题那有问题，这是不是事实？每一个家里生的小 baby 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小 baby 都是这不行那不行，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你跟小 baby 之间好像也没有冤仇，没有对立，没有疏远，没有矛盾，对不对？你还是一味的在爱他、保护他、照顾他、给他喂奶，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这一个休息的时间，也要好好的把最好的照顾给他。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刻你没有在自我中心，你没有在个人主义，为自己的利益考量，而是为他的好处、益处考量，以他为中心，或者说以他的益处为满足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们俩之间并没有产生冤仇。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当两个人之间有对立矛盾的时候，在本质上不是因为这不好那不好，在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即使对方表现得很差劲、很糟糕、很不像话，当然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对方也需要成长和悔改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即使对方很糟糕，我们依然可以接纳、帮助、爱他，对不对？即使对方表现得像婴儿那般糟糕，各位，你仔细想一想，你的丈夫不可能表现得像婴儿那般糟糕吧？你仔细想一想，你的同事没有表现得像婴儿那般糟糕吧？你去到工位上的时候，同事在你的工位上尿了一泡尿，在你的身上尿了一泡尿，没有吧？应该是没有的。但是你婴儿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啊。而你的同事总不会半夜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把你叫醒，哇哇大哭，让你给他喂奶，没有吧？哦，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我们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在本质上， 当我们真正的爱对方的时候，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方式面对对方的时候，你们俩之间还是可以以爱、接纳、帮助的方式建立彼此的生命的。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只有对方完美的时候才能去爱他，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只有对方对我们好我们才能对他好，圣经甚至也从来没有教导过只有对方先认错我们才能认错。但是原谅我说，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大概都是如此这般行事为人的，就是对方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对方先认错我就对错认错，对方这个表现得好我就爱他，这是不是我们这么多年来行事为人的一般法则？但是我要说，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自我追求。当我们以这样的法则对待别人的时候，说实话，连这个法则本身都是在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孤芳自赏。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追求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请注意，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的，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不断的重复着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自我中心，不断的个人主义的孤芳自赏。要知道，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这其实是三个近义词，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已经刻进骨子里的癌变，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认识这个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必要且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宣讲了第一章那一个预定的永恒的那一个荣耀的福音，第二章讲了这个救赎的代替的出死入生的福音之后，你突然发现第一章是那个荣耀的福音，第二章是一个救赎的代替的福音，对吧？但是第二章的后半段紧接着讲完这个福音之后，他首先开始对付的就是这个罪，就是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这个罪。大家必须想一想，为什么使徒保罗首先对付的呈现的是要呈现这个罪的问题？因为这个罪几乎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的一切罪背后的操作系统。杀人、奸淫、仇恨、偷盗、假见证、谎言，这些当然都是罪，但是你仔细思考，这一切的罪背后不都是因为这个操作系统的罪吗？就是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孤芳自赏。仔细想一想，这个罪其实也恰恰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的原因，对不对？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彼此之间难以相处的真正的原因。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们见过很多跟我们不同的人，性格不同、观念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有很多人还是即使有不同还是可以彼此相爱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的面对。但是一旦当我们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孤芳自赏的时候，其实人与人之间很难相处，非常的艰难。甚至我在想啊，这或许也就是今天这个世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恐惧婚姻的原因。是的，他们眼见的生命当中，无论是来自原生家庭还是来自周围的朋友的婚姻的光景的时候，他们会恐惧进入婚姻。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罪在婚姻当中的滋生。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夫妻不断争吵的原因，这个对。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教会不合一的主要原因。这个罪，是的，这个罪威力巨大，这个罪是一种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威力巨大，甚至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威力有那么大。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哈，也算是对这三个词的一个诠释。而我们平时我们会讨厌那种自我中心、孤芳自赏和个人主义者，对不对？但是请注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请注意，孤芳自赏的人不一定就是那种时刻眼高于顶、常常令人生厌的人，当然这是一种形式，但有些孤芳自赏表现出来的形式更隐秘。隐秘的其中的一个体现，孤芳自赏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位优秀的、有能力的、有魅力的人，对不对？不然他也不会自赏嘛，他毕竟还有点孤芳嘛。然而孤芳自赏的人总是会在骨子里有一种的骄傲，他不一定在外面表现出来，但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否认，就是他其实很难俯就别人，很难很俯就别人，特别是面对别人的糟糕、失败、软弱的时候，内心就更难接纳了，越想越难接纳，很难体恤别人，很难理解别人。孤芳自赏的人，他会在内心深处藐视、轻看那些没有优点长处的人，没有孤芳的人。这是不是一种隐秘的方式呢？第二，个人主义者。各位，我们一提到个人主义者，我们立刻想到的是那些一点也不顾及别人需要的人，对不对？不一定，当然那是个人主义。一脸冷漠很难合群，当然那是一种个人主义，但有另外一种个人主义的隐秘的方式。有时候呢，个人主义者也可能很喜欢群体，很喜欢在人群当中，甚至他也愿意在一群人当中努力成长，甚至可以帮助别人成长，引领别人、领袖别人成长。但是在个人主义者那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个人主义者那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自己生命中的成长和成功总是被身边的人拖慢了自己的步伐。每当如此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难以忍耐，因为他对于一个个人主义者来讲，他无法容忍自己被一群平庸的人连累。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教会中，在生活当中，常常都是如此。这是另一种隐秘的个人主义。第三，自我中心的人。当然自我中心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那些一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的人，当然一不顺心就大发雷霆当然是一种自我中心，但自我中心的人有可能也在努力的行善。他有另外一种隐秘的表达，就是自我中心的人即使在行善的时候，各位，他也很难委身于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他不是很难是单单爱那个具体的人，因为自我中心的人总是被诱惑，想要去委身自己的目标和成就，自己的理想。意思是，他总是即使在行善的时候，也总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方式去行事，而很少照顾到别人生命需要的方式去行事。意思是，即使行事的时候，即使行好事，可能也会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去行。各位，好，议政到这里结束。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吗？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吗？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吗？因为这个罪它不仅仅是表现的一眼就看透的，甚至有的时候它隐藏的很深。 并且我要再补一刀。不仅它隐藏的很深，另外在当代的时代文化处境当中，你会发现另外一点，就是这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主义、这种孤芳自赏，至少在当代的文化当中，甚至会被视为一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刚强有能力的表现。因为在当代文化当中，你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无一例外的一群人中的领袖几乎个个都有能力且霸道，不容置疑，不可商量，指点江山。在当代文化当中，你几乎可以总结，取得一些成就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自我中心，几乎个个都是个人主义者，公司的老总几乎个个都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影响塑造周围的那一群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被当代文化羡慕和欣赏的一种形象。然而福音要却要对付这种形象。是的，在当代的文化当中，人们甚至会羡慕欣赏这种形象，但是福音却要对付这种孤芳自赏、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你去看所有的娱乐节目的时候，特别是综艺的时候，你会发现孤芳自赏甚至成为一种啊有自信大方的表现，对不对？然而我们必须说，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实质，其实就是以自我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以自我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是根基性的错误。因为福音告诉我们，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衡量整个宇宙当中衡量一切的标准。因为我们的价值不是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优秀决定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决定的。所以我要给一个结论，其实在本质上，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都是与神为敌的，是与福音为敌的，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一道一道的墙，它造就了人际关系当中的冷漠、隔绝和冤仇，当然它也弥漫在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成为一堵又一堵的高墙。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只有在福音在灵魂深处摧毁我们的孤芳自赏、摧毁我们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才会真正带来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就从疏远到亲近，从隔绝到合一，从冤仇到和平的那个新的关系。而十字架的福音要成就这样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关系是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所成就的。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呢，曾经邀请这个 J.K. 切斯特顿写一篇社论啊，《泰晤士报》给出的一个命题作文是说，请问这个世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时报社邀请了许多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文学家、这个历史学家、哲学家来写这篇社论啊，他们想要发起一个时代的思考，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呢，切斯特顿想了想之后呢，最后仅仅回了一封简单的信，信只有几个字，他写到说，编辑先生，世界根本的问题在于我本人，然后签上了他的名字 J.K. 切斯特顿。哦，我觉得这个他回答的非常非常有艺术，对吧？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深刻，你发现没有？非常的深刻。因为切斯特顿的意思是说，世界问题的根源在我身上，而这里的我被哲学化了，对不对？世界问题的真正根源是每一个像我一样的人都是有问题的。 每一个像我一样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像我一样的人都天生的骄傲自义、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孤芳自赏。所以呢，切斯特顿的意思是，除非我们停止这各种的孤芳自赏、各种的自夸、各种的自我中心，否则呢，只会不断的制造世界上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被制造出来。但是呢，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好像我们又停不下来自我中心，停不下来个人主义，对不对？停不下来各种的自夸，因为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各种自夸，它好像毒品一样，你发现没有？它好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每一个人，它好像有魔力一样，吸引着人们前赴后继的扑上去。然后呢，当人们扑上去之后，他又在其中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的疏离、隔绝和冤仇。因此以赛亚书这样说，以赛亚书说，智慧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各位，上帝为什么借着以赛亚提醒人不要夸口，并且特别的提醒那些有特定类型优秀的人不要做那些特定类型的夸口？各位，智慧人夸什么？夸知识。勇士夸什么？夸勇力。财主夸什么？夸财物。因为人最容易夸口，并且我们拥有什么就容易以什么夸口，对不对？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会夸口说我健康，我活得年岁大，对吧？其实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换成圣经的词汇就叫夸口。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区里的、村里的这个周围的人评价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看起来又有事业又有成功，什么都有啊，这一个名门望族，但是呢，其他人评价说，但是他没儿子，啊，我有儿子，对吧？或者如果他再有儿子的话呢，这位说，你看，哎呀，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年纪轻轻就走了，发现没有？啊，或者说他也没年纪轻轻就走了，但是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让儿女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家庭不和睦。你发现没有，人总是要找一点能自夸的，总是找一点能藐视别人的。要知道，夸口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当你以某个东西夸口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这个东西使我得到重视，这个东西让我有分量，这个东西让我被尊重，这个东西让我有价值，这个东西让我比别人更优秀，这个东西让我更有安全感。而要知道，我们所夸口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东西。我们所夸口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夸口的就是我们所仰赖的。我们以什么夸口，我们就是在以什么为我们的神。因此使徒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会看见十字架给了人一条活路，就是除去人的自我中心、孤芳自赏和个人主义，就是除去人的自夸。因为十字架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其实没什么可夸的。甚至十字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除非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去死，甚至我们都没有出路，对吧？这个才是人生命的真相啊。你说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优秀作为，而是取决于基督的优秀作为。哎，你会发现哈，人与之间有矛盾争吵的时候，人天然的反应就是发现对方的错误、问题和糟糕。但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呢，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糟糕的时候，总是想要否认，即使不否认也要加上一句，之所以这样都是你逼的，对吧？啊，如果他不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 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孤芳自赏，就是在个人主义，就是在自我中心，或者说就是在夸口。因为夸口不仅仅指那些夸耀自己优秀的那一部分，夸口还指不承认自己不优秀的那部分。各位，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不承认自己的不优秀，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夸口。如此你会发现，当你夸口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会有冤仇隔阂和对立的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夸口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孤芳自赏的，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靠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越靠自己越会夸口，越靠自己越自我中心，越靠自己越个人主义，因为靠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中心嘛。因此这段经文甚至把我们带进一个深深的绝望，就是靠自己永远都无法对付这个问题。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十三节说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哇，你突然发现首先有一个关键词叫做靠着他，他就不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叫血，这就意味着这里面有牺牲，对不对？十五节说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关键词是他以自己的身体。第十六节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胜过了，对吧？因此十字架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十字架会使我们谦卑下来，看清自己原本的模样，十字架也会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没有孤芳，我们不需要自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赞自己的，甚至若不是十字架，我们甚至都没有出路。最重要的，十字架之所以能除掉这个冤仇，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是因为神代替我们承担了那个疏远、隔绝和冤仇。保罗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靠着基督得亲近了。保罗说，他使我们与神和好。各位，你突然发现了，对不对？你终于发现这个秘密了。之所以夫妻之间会争吵，之所以父母与儿女之间有隔阂，之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冤仇，有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有冤仇。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人神之间远离，人神之间有冤仇，人神之间有疏远。既然人神之间有冤仇，那么这个冤仇如何被解决呢？唯有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冤仇，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只有借着十字架，人认识自己的罪，向神回转，也看见神的恩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够除去人的自夸，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会与别人相处。各位，你如何懂得与人相处？你首先要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是蒙了神的恩的人，是需要认罪悔改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然而神的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知道如何该与人相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相信这样恩惠的福音，这个恩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虽然与神有冤仇，但是神不计前嫌，神没有自我中心，神没有孤芳自赏，神确实有方，但是他不没有孤芳自赏而已，他是把自己的荣耀借着创造和救赎乐意分享给我们。神抚救卑微的人， 神没有自我中心，神没有个人主义，神乃是在爱的团契当中彼此合一，甚至在爱的团契当中彼此合一，把这样的爱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透过他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拉上来，拉上来之后，神乐意与我们分享他的圣洁、公义、荣耀、基业、永生、祝福、新天新地，都是神乐意跟我们分享的，对不对？哇，这是恩惠的福音啊！只有在这个恩惠的福音当中，我们才找到与别人相处的那一个模式。各位，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呢？就是神如何在三位一体的里面，他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以及神是如何对待我们的。这就是福音的事实，这也是福音所产生的新的那一种的生命的样式。所以除非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何等的伟大，激励我们脱离我们那种孤芳自赏、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你突然发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蛇引用他们的方式其实就是孤芳自赏啊，吃的日子就怎么样，就有智慧，就能分别善恶啊，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你们就能够分别善恶，就是自我中心，你们就能够如神一般。你突然发现以自己为神，以自己来分别善恶，以自己来眼睛明亮，以自己来有智慧，不就是孤芳自赏、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吗？而蛇引用他们走入到这种的相处的模式当中，他们之间的爱就消失了，他们对神的敬拜就消失了，他们与对真理的顺服就消失了，他们对公义和圣洁的追求也消失了，他们开始扭曲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们开始疏远神，躲藏在后面，他们开始惧怕神，他们之间不再是爱的顺服的关系，而是惧怕和疏远的关系，他们甚至彼此嫉妒，彼此藐视，彼此推卸，彼此的这个把对方想要置于死地，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撒旦引诱他们所进入的那个模式，不仅仅没有让他们明亮，不仅仅没有让他们智慧，不仅仅没有让他们像神一样，反而让他们跌入无底的深渊。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扭转了这个模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各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要知道，那些人此时正在羞辱他、嘲笑他，甚至讥讽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要是下来我就信你。但是你知道，连这个都是人以自我中心，人以这一个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挑战耶稣，对不对？人以那种孤芳自赏的方式在挑战耶稣，对不对？耶稣如果此时此刻以个人主义的方式、自我中心的方式来回应的话，他就可以下来，他就下来。但是那是一种撒旦的方式，不是神的方式。你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彻底扭转撒旦的背后的价值观，扭转撒旦所堕落的那个坏消息引诱控告人的方式。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所祷告求父赦免的人，就此时此刻，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眼中看为这不行那不行的人，这糟糕那糟糕，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十恶不赦的糟糕的败坏的人，对不对？就是那些相当糟糕的人。但是就是这些人，就是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就是那些讥诮他的人，就是那些藐视他的人，就是那些正在犯罪的人，然而耶稣替他们祷告，他说，父，赦免他们。十字架所成就的就是这样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他不仅使我们和睦，他本身是我们的和睦。因为要知道，十字架下那群表现如此糟糕的人，原本应该受咒诅、受审判，承受地狱的烈火，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他们没有承受。我要告诉你， 上帝有没有听耶稣的那个祷告呢？上帝听了。因为那一刻上帝并没有将地狱的烈火倾倒在那群十字架下的人的身上，没有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却将地狱的烈火倾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祷告说求父赦免他们，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要承担这样的怒火。要知道十字架下的那群人实在罪恶太大了，本该承受烈火，但那一刻没有承受，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所以各位，除非你相信这样的福音，否则你无法与人和睦相处。除非你在这样的福音的光照之下认识自己，否则他人就是深渊，世界就是暗黑的丛林。但是我们有盼望，除非我们知道自己完全的被爱了。这个完全被爱，就是我们还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活过来。除非我们知道自己完全被爱，否则我们的爱也无法完全。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我们可以不孤芳自赏，不个人主义，不自我中心。这是福音的大好的消息，临到了我们的生命中，也临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